拜登获悉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做咗两件事。美国驳斥中共气球民用说，分析指中美对抗随时可能面临失控。李克强做告别 show， 中共更多黑盒子边个嚟踢爆？首度欧乌峰会喺基辅登场，重新全方位支持。美议员提名黎智英、黄之锋等六人角逐诺贝尔奖。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白宫称，总统拜登在1月31号首次听到有关北京当局间谍气球的简报，在获悉其存在后，他正在度密切关注美国的蒙大拿州上空漂浮的这个中共气球。对延迟公开有关中共高空监察气球的讯息，以及拜登决定不对其采取军事选择的决定，白宫进行了辩护。白宫披露，拜登知道消息后，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情报机构收集敏感讯息的威胁，并将继续接收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团队的定期简报和更新。中共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或者人身威胁。2月3号，白宫新闻秘书 Corinne Jean-Pierre 在飞往菲律宾的美国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在谈到拜登的时候补充说，他要求军方提出选择。这个 Lloyd Austin 国防部部长 Mark Milley 主席的强烈建议，不要采取动态行动，因为这样对地面上的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构成了风险。Corinne Jean-Pierre 强调，拜登将会始终将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这个气球出现在我们的领空，这个明显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亦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白宫首席新闻秘书长说，在这一位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准备战胜中共，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Corinne Jean-Pierre 还透露，拜登可能会就间谍气球事件和习近平通话，但是他没有提供有关拜登和习近平即将通话的前景的细节，只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团队已经就这件事在很多个层面直接和中共政府进行了沟通。美国国防部今日反驳中共关于民用无人飞艇的说辞，指那个是间谍气球，其侵犯了美国领空并违反了国际法，令人无法接受。美国国防部2月2号晚间在蒙大拿州敏感的核设施上空发现了一个中共间谍气球，而此正在收集敏感情报。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这个周末睇情的访中行程。2月3号的晚上9点半，中共外交部发布声明，承认这个气球是来自中国，但强调是民用性质，而且因为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其偏离了既定的航线，进入美国领空。中共仲一反战狼的姿态，对美国表示遗憾，称中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一次意外。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后，中共外交部随后承认气球是来自中国，但宣称是属于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等科研，是受西风带影响，严重偏离预定航线，并对气球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但是美国并不相信中共的说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Pat Ryder 对此驳斥道，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侦察气球，我不可以讲得更加具体了。气球确实侵犯了美国领空并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目前美方已经在多个层级直接向中方表达了上述意见。至于气球的确切位置， Ryder 表示，气球目前在美国中部向东移动，预计会在美国领空停留数日，美方持续监控中。气球高度约在6万尺高空，远高于民航交通高度，具有可操作性，且改变航向。多位美国知名人士对此表示了愤怒， 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话，必须立即终止在美国主权领土上空飞行的间谍气球的持续活动和使命，这个亦是对美国主权领空的公然侵犯，必须毫不含糊地立即将它击落。有评论认为，从气球事件可以看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失控状态。中共总理李克强2月3日开会讨论2023年的中共政府工作报告。今年3月他将卸任总理一职，继任者预计是新晋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李克强担任中共总理10年以来，屡屡泄露中共机密，并踢爆过中共数据造假的黑盒子。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目前权力体系下，决策者很难听到下层官员的声音，风险非常大。中共官媒央视网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讨论已提请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将是他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提到，他最后一任内经济成绩称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并警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挑战。李克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如何设定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对新一届中共总理李强是否构成挑战，目前尚未可知。据报道，中国国务院现任4名副总理和5名国务委员均出席了这一场会议。2022年的3月11日，李克强在第十次出席中共两会后的总理答记者问会上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也是我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据李克强介绍，在他担任中共总理的10年里头，中共财政收入从11万亿增加到20万亿，市场主体企业增加了1亿家。此外，有媒体认为，李克强似乎是记得中国小人物冷暖的高级官员。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主动回应了江苏丰源白鞋母亲铁链女的事件，表示，我们不单止为受害人痛心，亦都对这件事十分愤怒，对漠视群众权益的，要坚决追责问责，对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要严厉打击，严惩不贷。2020年李克强讲出了大实话，他说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月的收入亦都是1000元左右。他亦都时不时踢爆中共数据造假的黑盒子，在物价飞涨、百姓收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中共官方公布的衡量物价指数的 CPI 几乎总是保持平稳，而李克强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综合外媒报道，欧盟和乌克兰2月3日在基辅举行了首次的欧乌峰会，讨论财务和军事支援，亦都是欧盟首次和处于战争的国家举行峰会。会前，乌克兰各地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后记者会表示，绝对不会放弃顿内茨克州城镇巴克穆特，又说如果乌克兰军队取得了远程武器，除了能够守住巴克穆特，更可能重夺自2014年一直被占领的顿巴斯地区，又指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必须确保莫斯科没办法重建军力。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下一轮制裁将会针对在俄军导弹以及无人机中找到的技术。对于乌克兰何时可以加入欧盟，冯德莱恩表示没有实际的时间表，但基辅当局必须达成某些目标。冯德莱恩前一日表示，宜于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前，让乌克兰取得接近欧盟成员国的相关权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重申欧盟会全方位支持基辅。数十名欧盟委员2月2日已经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会晤，承诺加强军援任务，将再额外训练15000名乌克兰士兵，并提供更多武器和防御系统。欧盟去年11月通过15000名乌克兰军队培训计划，其中一名造访基辅的欧盟官员透露， 预计喺3月底前实施计划，加上额外增加嘅15,000名，总计将达3万人受训。据悉，自俄乌战争爆发以嚟，欧盟同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咗约500亿欧元，其中包括约120亿欧元嘅军事援助。泽连斯基2月2号呼吁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并称制裁速度已有些回放慢，而且俄罗斯正喺度适应当中。佢话呢项任务完成速度越快越好，我哋就更加接近击退俄罗斯联邦嘅侵略。冯德莱恩当日则回应，将会喺2月24日俄乌战争届满周年嘅时候，宣布对俄国嘅第10轮经济制裁。并将喺荷兰海牙成立战争罪国际调查小组，协助收集同协调相关战争罪证据，并同欧盟司法合作机构欧盟检察署携手调查。佢喺记者会上话：呢个系一场民主对抗专制政权嘅战斗，我哋必须进一步加强施压。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名6名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角逐今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呢一个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记者何桂南，仲有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呢一项提名系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同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过文同埋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共同提出。呢4名美国议员喺2月2号嘅新闻稿中表示，被提名嘅6名香港人致力维护香港嘅自主权、人权同埋法治，呢一啲都系喺中英联合声明同国际人权公约得到咗确保嘅。呢6名人士代表咗数百万香港人。以和平方式抵抗香港同中共持续侵蚀嘅香港嘅民主自由。透过呢一次嘅提名，可以表扬呢一啲人士喺面对镇压时嘅勇气同埋决心。呢一个对全世界起咗激励嘅作用。目前被提名嘅6人中，黎智英、李卓人、周幸彤、黄之锋、何桂南5人均被控以国安罪名。喺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表示。呢几年嚟一直喺度联系国际学者，提名香港民主人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佢认为获得提名嘅6人代表香港人精神，而美国国会议员嘅呢一次嘅提名，清楚表明咗美国政府嘅态度。亦即系话，虽然反修例运动过咗3年几，美国人仍然系支持香港人。香港自由委员基金会主席。一直为咗营救黎智英奔走嘅 Mark Clifford 亦都表示，获提名人士英勇咁守护咗香港同埋世界嘅自由、民主同埋法治，系推动香港嘅民主运动嘅先锋。佢哋被提名，被公众广为知晓，对香港同世界都极具意义。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